在54年以前认识主耶稣，这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一生最美好的祝福。54年来，我一向知道这样事，越来越知道这样事，就是这是一个人一生最好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祝我们为这个聚会感恩，为在会场中间来寻求你的人来祈祷。如果我们中间今天早晨听见诗班所唱的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如果在我们中间有朋友们，你回应这样一个歌声，说我也发自能够来认识这位主耶稣，你愿便于在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来说，主，我在这里，只有你知道。我来到你的面前，不是人的话语，而是主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如果有，就请举手，说我在这里，主，我愿意来认识你。虽然我还不认识你，我早就知道你认识我。感谢你，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如果有，就请举手。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今天早晨在这最后一堂开始的时候，你说我愿意来认识这位主耶稣，有没有？好，我看见你放下，这边放下。还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吗？如果有，就请举手，说我愿意来认识主耶稣。还有这样的人吗？还有吗？感谢主，就我们刚刚举手的，求你自己亲自加上你的祝福，让他在你面前所摆上的心意不至于羞愧，因为主在你的面前行在光中，你是位信实的神。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刚刚既然有人信主，那么我可以说事情已经做完，可以回家了。不过呢，既然他会说我要在这里要讲，那不讲的话很难交代，那么只好把这一堂讲完。信主不是人的话语，信主没有条件，不是我可以先开个条件，然后他答应了我的条件，我才来信他，那你比他还大了。主是掌权的，那一位他是主。你们既然接纳我好像是你们家中一份子一样，那么我也不惭愧，就把我自己的孩子们孙子们表演给你们看。所以他们生这么多孙子呢，我的孩子生孙子呢，也可以说是不是主的办法之一。哎，那么我从第一张 slide 给你们看，最近就是这个夏天不久以前他们一起照了一张照片。这里有八个 right， 那么这一下你就不大认识了，这个角度不一样了。这是有人知道比较靠着近近看到这个脸大，所以叫他老大老大的老二，老三的老二，老大的老大，你看他比较 mature、right？ 这是老大的老三，老大的老四，这个最容易看见的，老二的老二，老大老三的老大，老大的老大，老二的老大，这是里面好可怜。Anyway， that's where they are。那么这是近照，他们一起在骑脚踏车，所以每个人都戴了一个帽子在那里，这是政府的规定。然后呢，骑完脚踏车呢一起吃西瓜，这是妈妈的规定。昨天我虽然想说，如果早知道就应该先生孙子再生儿子，你们也知道说 that's not 一个物理学家所讲的话。那么每样事情有因果关系，你们看到他们的奶奶，你们看到我，看到我的孙子，所没有看到的是谁呢？是我的孩子。这是老大，讲了半天的老大的太太，老大的四个孩子，你们分别都见过他，我昨天已经也介绍给他给你们看。老大的个性，他是性子极像我，他的聪明像妈妈。这是老二，就是打老大屁股老二哭的那一个 是他的两个孩子，这是他在教会的青年团聚中间所认的比他小两岁的一个女孩子。在青年团聚中间呢，也稍微注意一下比你们高一届低一届的，我听众不太不重要，爸爸妈妈应该可以替他们注意。这是老三，这是老三啊，老三的先生是在Ernst Young， 这是一个会计的这样的东西，是他们一个 partner 在Boston， 他们住在 Boston， 所以这是他们的两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 introduction 里面，我们怎么可以谈这个问题呢？这边就是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对称、不相称的一个题目。然而，我想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其实恩典中间它的苦难的中间含着一个非常特别的成分，叫做恩典。因为苦难是从神那里来，所以既然是出于这位全能全爱的神，所以在恩典里面必然含着他的旨意和恩典。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够领会，我们至少总要领会。如果这一生不能领会，我们在永恒中间也要领会。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会困惑的问题，就是这个在每个生命中间都会碰到，苦难到底是什么？这很难讲。回到老大，这是老大在 Boston 所住的家，这个家看起来有点像一个童话，这个一小房子，这里有个门，这是他们家的门。在他们家的门前呢，每次过南瓜节 Halloween， 就是孩子们去吹个锯子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做了一样事情，他们叫这个叫做南瓜节，所以他们就按照孩子年龄的大小，边上放一个跟他相称的南瓜，叫南瓜。那是从比较最近有四个孩子之后向前开，家庭应该有传统，这是他们的传统。2012年，南瓜节，老大、老三、老二、老四，老四赶紧出来，然后对了出来，大南瓜、中南瓜。稍微大的南瓜，小小南瓜，就他们身份相称。She doesn't know what's going on。2013年，同样的地方，老大、老三、老二、老四，稍微有点难一点，不过呢，他还是没有一种所有权的感觉。2014年，现在呢又稍微大了一点，做法还是刚刚的做法，对吧？比较绝对是，然后再隔一年呢，他们决定说应该按照大小来做，老大大南瓜，老二小一点南瓜，老三再小一点，老四现在有人知道了，这是他的南瓜，在他的边上放在身边。南瓜节2015年，照完照片之后呢，就进到11月。然后呢，孩子第二天呢还大概是个礼拜一这类事情。那么孩子们大哥哥姐姐呢就去上学了，这个小的呢在家里没学可以上，有一个 babysitter， 有一个管家，他其实是个 full time 的 babysitter， 管家呢就在家里陪他带他。那么他那天在一个下雨天，他走到门口门里面来看他的南瓜的时候，发现一件大事不妙，南瓜在外面，来了一个松鼠，这个松鼠别的南瓜不咬，专注捡他的小南瓜来咬，这是他的南瓜。他其实没有别的所有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穿的东西都是哥哥姐姐，玩具也是哥哥姐姐，他下来他没有样东西是他的，哥哥并且说这是我的还是他们的，反正为有样东西他知道是他的，就是这个南瓜，一生所有的财产。She only has this， 你要小看他，这个孩子所有的东西就在那里了。来了一个松鼠，不咬别人的南瓜，别人的南瓜就大又好，不咬。专门欺负他一个小南瓜，看他人小欺负他，咬他 他就在那里非常伤心，但是孩子不能自己出去的，这是家里的规矩，所以把 babysitter 找来说改这个松鼠啊。 babysitter 一看说哦这么好玩，不去改松鼠我能照一张相。好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个苦难？你问他，哦，这是苦难啊，对不对？问 babysitter， 哎，这上 interesting。问爷爷，就是你们看，在不同的眼光的里面看同样一样事情，可以是极大的苦难，可以是无所谓的事情，可以是成长的过程，可以是比较好笑的事。Which is true？ 看你是用哪一种眼光，什么样的成熟来看同一个经历，对吧？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大致知道苦难这个问题呢，它的讨论是有它的困难性在里面，因为苦难的本身它已经没有很清楚定义在里面，我们只能从受苦的人的角度这是什么来安慰他说，宝宝啊，妈妈再买个糖果给你玩的吧。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来安慰这样的事情啊。他说我不要，我就是要那个那一个糖果，每个人有不同的反应在里面。不过我们知道一样事情，说这个他认为很苦的事情呢，不见得是个很苦的事情。It's obvious to us， 但是对他是完全不 obvious。Daniel Gilbert 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的讲座教授，他出了一系列蛮畅销的书，那么我最喜欢这本书就是 Something About Happiness， 讲喜乐的事情。这个教授他说，人只能抑制环境的改变，我们对于环境的本身没有特别的反应，但是环境在变的时候我们 sense 到它的改变。所以一个很穷的人跟一个很富的人，他们的喜乐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很富的人如果有点稍微有点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觉得很苦；很穷的人稍微有一点点好一点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觉得很喜乐。虽然他们绝对的环境比较起来的话，那个穷人仍然是差很多，但他的喜乐可以高很多，因为他是 sense 到环境的改变。所以既然是如此，我们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你都可以受苦，你都可以喜乐。所以人生故事没有办法逃开受苦的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你可以看那些人啊，四肢都断了啊，也不能说这很可能的那种，尤其是截肢的人没有四肢，那我们没办法想象那种生活。一个人他中了特奖，中了特15 million 啊，那么有人做这类实验，这是我随便讲的话啊，就是他在问说，到底哪个人比较快乐？你是财富，你接受资怎么会快乐？那个中奖怎么会不快乐？他刚刚中奖是很快乐，刚刚截肢的时候是很不快乐。你隔一年再去问他，就不一样。截肢的你以为他没有快乐吗？他有他的快乐。你以为他中了奖就很快乐吗？那时候到底谁比较快乐呢？Actually 接触的是比较快乐，好不好？这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然而苦难的相对性是在这里，没有小南瓜就没有问题，他的问题就是有了小南瓜，对不对？他从来没有小南瓜，不知道有他的小南瓜的时候，那其实没什么可以受苦的嘛。现在有了个小南瓜，现在有两个一大把。到底是你有了又失去比较好呢，还是根本就没有比较好？这个如果你想起昨天我所讲的爱的问题的话，其实是回到那个问题里去。你们宁愿有了又失去呢，还是从来没有过？你晓得有了失去是一种受苦哦，所以你说受苦比较好，哎。Is it? 我 actually 同意这样话，所以甚至于把人最宝贵的 love 也都放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 像巴特勒所说的，我宁可爱了又失去了那个爱，比没有失去那个爱更宝贵，但失去的更多。但他这句话是稍微不跟这句话一样，还是 Tennyson 讲的好。 Tennyson 说，我爱了又失去了，比我没有爱过更好。 Anyway， 这两个都是在失去的里面看到他们的祝福，不是吗？在他们有失去的里面，他还不晓得把祝福是什么。但人常常把他的祝福也是放在他的失去，而不是放在他的祝福，这是对苦难看法的一个不对的地方。苦难是生命一般的经历，随便你从哪一种角度来看，从宗教的角度，从儒教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于生命的看的分析是非常的准确啊，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众生皆苦，苦即灭道之四圣谛。这是佛教最重要的四个真谛，苦是开头的一个，苦即灭道，到底到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众生皆苦。从哲学的角度，亚里士多德代表性的讲，他说 ：“To perceive is to suffer。”当你开始有意识，当时那你一看说：“哦，有这一事情，这一事情在发生。”你认识东西了 ，perceive 看见认识 ，is to suffer 就是你受苦的开始了。人生实质忧患死的，这是苏东坡所讲的。什么时候开始受苦呢？就你开始认识自己。所以他下面一句话更有意思，他说性命初期可以修，你会知道自己命怎么写呢？他当然可以的，但有学问呢，要像他一样也不受苦的。如果是也是少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人生在世地狱患难让你逃了，地狱患难如火星飞地，用一个自然的现象来比喻一个属灵的光景，这是圣经的特色。他讲这种，这是跟佛经不一样的感觉。他讲一样东西，是我们从自然界看得到、能够体会的事，让我们来揣摩一个看不见、不能体会的事。所以我昨天讲爱的时候，讲神的爱的时候，从他在人间所彰显的爱来揣摩他的爱是什么，意思是一样的。这里也是一样事情，人生在世，必遇患难。既然是如此，就出现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出现得很早，在西元前四年就有人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我想在人开始有历史以来就会问的问题：苦难的存在跟神是慈爱、善良、全能这样的一个神的存在是不是冲突？你想就知道问题在哪里。神既然完全爱我们，怎么让我们被爱的人受苦呢？我们怎么会这么痛苦呢？是不是他爱不能住？哎呀，你受苦啊，我也心疼啊。神是全能的，他如果有全能又全爱，看见我们受苦又不做什么事情，他是不是不善良呢？这是不是坏人？所以当我们看到神他有这些个性在里面，这是神的属性，他自己的启示，全能、全善、全爱的一位神，人间有苦难，所以变成一个哲学上的inconsistency 不是冲突了。所以按照哲学的推理，这样的神不能存在 ，right？ 所以很多人呢，尤其是知识分子呢，就从人间的苦难、不平、好人的受苦里面来推论。一位丰盛全能的神他不能够存在，因为跟我们的经历不合，对不对？你不要说不对啊、哦、这是连罗素这样的人都采取这种看法，这是人间最大的一个问题。中间所没有讲清楚的部分是什么是苦难，没有讲清楚的部分什么是全能、什么是全爱，这些问题没有先讲。我们都心中有一种想法，按照我们心中的想法认为它是充足的。我刚刚稍微把苦难提一下，苦难有它的相对性在里面。爱是什么呢？
爱是不是神让我们觉得说哦好悲啊好幸福啊，这叫做爱呢？其实稍微想一点说，爱一定比这个更深，对不对？所以是不是爱里面就没有受苦了呢？其实一个不受苦的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爱呢？很难讲，看你怎么来定义什么叫做爱。全人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呢？神能不能把一个三角形变成一个三，对不起重新讲过，神能不能造一个四边的三角形呢？这叫做荒谬，这个全人无关，这是荒谬的话，对不对？神能不能撒谎呢？怎么能撒谎啊？这是不全能，这是我们对于全能的这个字的一种误解，对不对？全能不是我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它是 constrained by choose， 这是神的本性之一，所以它的本性是整体的相合，你不能把一样东西拿出来看，按照你的定义来定义它是什么。所以这种 contradictions 是表面上，因为我们没真正好好去想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全能，什么叫做人的苦难。所以这个问题呢就讲拉清楚了。爱如果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真正的爱你，我爱孩子，让孩子变得更好，这是这个爱的内容，对不对？我爱他，让他爱的变成一个这个变成世界的渣子，哎呀，真是变成大坏人。你说这是爱吗？这并不叫做爱，这叫做纵容，这叫做溺爱，这是害人。爱，他的意思不是让被爱的人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惬意，要做什么就有什么，跟爸爸要什么，爸爸就给他，因为爸爸爱他。当然不是。你们都可以同意这一点，所以神爱我们是不是就让我们受苦这两个事情是冲突呢？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圣经里面说苦难是从神那里来的，很多说苦难是邪灵的攻击，也许神可以用一些坏人来教训好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第一人称的讲，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所以一旦灾祸临到，不要先去赶鬼，而是说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神自己的话。造作这一切，我们生命中间所经历的这一切，是我耶和华。当神把自己的名字拿出来的时候，是把这句话加重语气的告诉你们，听见？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哪一切？光、暗、平安、灾祸。所以我们对灾祸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位全能全爱的神让我们受苦的时候，会不会是他因为爱我们的关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黑暗的里面看见后面真正的曙光。真的爱是让他使得我们受苦。这句话讲得太稀松平常，我个人经过的苦难不多，按照绝对的角度来看，当然从相对的角度来看，我的跟这不是苦难跟你们苦难是差不多的，因为在环境的 average 的 fluctuation 的里面一样。所以从很绝对的角度来看，没有生什么大的病等等等等啊。所以受苦呢，我自己从这个角度看没有资格讲这个问题。讲苦难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在象牙塔里面哲学家教授们的讲法，怎么讲？苦难跟神冲不冲突？苦难的一个特质，苦难是平均的一个 fluctuation 等等，这是刚刚是学术性教授的讲法。另外一种苦难不是这样讲的，因为有些人他对我刚刚讲的问题有问题，因为他不在苦难的里面，他不要来讨论苦难， 有些人是在苦难的里面，他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些，他要问的问题是说，我现在极大的苦难中间，谁是我的拯救，我怎么能够出来。至于他是跟神冲不冲突，跟我没有关系，我所要知道的是有没有出路。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所以讲的是两种不同的人。所以后者，那么他讲的人，他的见证跟我能够讲的是不一样。但是我实际上咱们中间对于苦难像魔术这样的人，都是活到大概是98岁，这个人他是结婚4次，你说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反正他爱过很多人。这个人呢，在过诺贝尔奖金，就是这个家那个家，对中国的学术的影响非常的深，大家都尊重的一个人。罗素呢，他有没有这个像苦难呢？他其实没有，但是他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是因为里面有苦难，所以就问这个问题的。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我今天是比较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看，我想尽量能够回到一些真实的例子里面来讨论。苦难基本上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完全能够了解。不但如此，神说基督徒啊，你们蒙召，神召我们来跟随他，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脚忠心。你们喜欢音乐的人，有没有听过 Weber 的一个小曲子，叫做《Invitation to Dance》，是一个小通常的名字的钢琴曲，是一个非常 elegant 的一个小曲子。一个男孩子坐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然后他的手带他出来跳舞，然后有个 waltz 在里面，然后跳完舞把他送回去。这个一曲呢叫做 Invitation to Dance， 一个恋爱中间的人他所做的事情。这里在基督耶稣圣经里的话是邀我们，也是一个邀请， Invitation to Suffer， 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你能想象这个事吗？你想到说基督徒是什么回事吗？Invitation to suffer， 神不是他心里有问题，而是我们受苦，所以他高兴，因为受苦与我们有益。人如果能够在神面前凡事感恩的话，这里需要能够了解到刚刚讲的这一点，能够在什么苦难的中间，能够认识神的恩典。你说这些事情不大没善事，不大认得，不大能够了解。罗素就说：“我不能了解神。”所以有没有理由信他？这句话是不讲理，因为如果你真正去读科学，比方说读物理，比方说读深一点，到了量子力学的地步，你就发现在物理系统中间有个特性叫做 quantum indeterminacy， 就是说一个物理系统中间包含的一些它的特性是你人不能知道，不能知道，不能知道。你怎么样去测量？你比方说一个例子，对 classic 的一个实验，就是说，如果我完全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我就不知道它往哪里去；我如果完全知道它往哪里去，我就不知道它在哪里。你不能两个都知道。你说这个例子知不知道去哪里呀？它是不是有个地方要去的？好像显然是啊。它是不是知道在哪里呀？显然是应该在某个地方啊。但是你不能同时知道这两个，它一定有的个性。爱因斯坦从来不相信你这种事情，所以他爱因斯坦一生他到最后一直还来跟这个量子力学抗辩，他说这个不通，怎么一个 physical system 它中间还是个性，因为我们不能测量，所以它没有。这是量子力学说一生根本其实是物质的本性，它不能够有这两面同时给你知道，不能够，不是我们本事不大，你不能够知道并不是我。所以这还是说争论的事情。那么我们能不能懂呢？我们不能懂。我是学物理的，懂不懂？不懂。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子，它就是这样子，懂不懂？不懂。So what？ 所以这事情就不能发生了。我们就说：“哎呀，物理很高深啊！”这就对了。说神爱我们，爱不爱？爱，受苦受苦受苦，苦不苦？真的苦。懂不懂？不懂。但是还是不能接受，就是说神是伟大，他爱我们的， 还是可以嘛，不一定在常常干这种事情，对不对？ What is 什么事情是那个样子，它已经是那样子，不懂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因为我们的不懂，所以它不能够发生。神是爱，我们是鬼，对于人的出路就是说没神，这是出路的一个方法。没神只剩下人，就是说人本主义，就是我昨天早上讲的问题，第二堂让你们有点快要睡觉的东西，就是讲到人本主义的社会的影响，他的绘画的影响，对于他的这个写作的影响等等，把人带进一个虚无没有指望的境界里面。因为人的指望只在神，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这个只能在认识神的里面才能问这个问题。所以还是回到最基本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假设，就是说万物跟它的特质，物理这么奇妙，它不是自己就是那个样子，它是一个智慧的设计，这个比它自己就是那样子的其实更为合理。自己就是那样子的东西通常是混乱的东西，如果是有智慧在后面，智慧是带进 order 的，是一个规律，是智慧带进来的东西啊。All right， 所以不了解是不是不合理呢？上帝只是一个你讲的话，上帝绝对不会比他所造的自然界更容易了解。我们对他的作为有不明白的地方，当然也不为过。如果创造万物的神的作为我们都能够理解的话，反而是一个问题，因为上帝似乎跟我们差不多了。所以如果有一部分的 mystery 在那里的话，也等于告诉我们说我们碰到主了，是超过我们的境界在里面。人因为自己为最高的时候，把自己看成是最高的时候，不接受这个境界，认为人应该能够懂一切的存在，一切的存在跟人的理性要能够相合，我们认为它不合理的时候它就不能存在。这个刚刚讲这个苦难的问题倒不是不合理的问题，而是我们不能了解的问题，所以这个更不能够成为一种证明。那人为什么要才这样去证明他？罗素为什么要说他不信呢？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有些人他因为不信神的关系，所以他的心在黑暗的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没有这个光来照的时候，所以他不至于他不能够看神。在圣经说，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在神的光里面我看见光。你晓得这是哪一个学校的校训啊？也有，他们跟他讲这个东西了，都是从大学开始，都是有这样的心愿。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些学校，都是为了要认识神的真理而设立。这人慢慢在人文的这个思潮下面，觉得神是不可靠的。这并不表示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更聪明或者更准确，人的思想一向是在变，不了解不见得是不合理。灾祸是不是有目的呢？圣经里面说，灾祸若临到一城，这是阿摩斯书里面讲的，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说如果这个灾祸来，难道不是神把这个灾祸临到这个城吗？又回到起先我所讲的是，世界上的事情神掌权，就算灾祸我们不喜欢，说这么坏的事情，神怎么可能把这个事情临到人世？我们的假设是这么坏的事情，这个假设可以再考虑。神带领我们是包含在生命中间一切我们能够经历的事，他的目的其实不是要我们在那里好好有个好的日子在地上，而是让我们能够跟他永远同在，是让我们从这个暂时的境遇、暂时的世界里面步入一个合适永恒的境遇里面。人如果没有将来，他没有现在。人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喜乐，是因为他有明天的盼望。他如果明天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今天是没有喜乐的。所以你也可以说，盼望不是一个人把他现在的喜乐寄予将来，而是人之所以今天有喜乐， 是因为我们把明天的喜乐成为我们今天的原因，今天生活的缘由。我们今天之所以快乐，是因为明天，而不是因为我们快乐而带出一个好的明天来。人生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原因，我就不一一多讲。那么这是有很多的，那么你们看不见的，那么在这里资料有资，在不同的这个 convention 里面，我讲不同的东西，就是今天讲什么呢？今天就讲刚才讲的神在我们受苦中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意义。第一个是神的警告，因为人性败坏，一个人如果哪里痛的时候，他其实是告诉你说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you。 我今天我是最近在这里在这个主膝这个地方呢有点痛，它可以有几种原因使得我有点痛，所以有时候需要坐下来。为什么有点痛呢？就是因为 something is wrong， 对不对？所以痛是一个警告，说有些事情不对了，你要小心啊。如果不痛，那我就觉得还没死，这个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比方说cancer 大家都很怕，所以 cancer 呢，哎呀，看着变色。如果一种 cancer 你生了，它临期还没有开始长，你就痛个半死，你说这 cancer 是好还是不好？这是好，因为它没真正要害你，你知道它要来了，去找医生看看，我这有没有痛？你看，哦，这个 precancer 在这里，所以呢，把它拿掉就没事了。通常 precancer 你没有感觉的，不过它会痛，这是一个保护。你说我这一开始好好啊，到自习之前都从来不痛，现在有点难过，一看是自习，哈哈哈，哪里有这种自习，对不对？你之所以痛，是因为他警告你，如果你不会痛，他真是要害你，对不对？苦难是什么？苦难是讲到人性的问题，人性出问题了，所以苦难大体上讲是人祸，有偏呆的问题。今天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讲，我有本书叫做苦难的寻思，里面稍微谈到一点天灾显示神做的事情为什么领导人，这是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啊。I'm not going to say anyone today， 但是在一般讲起来的苦难是人为的事。你们这里淹水到底谁的错？老天的错吗？不能怪他下雨，怎么是老天的错呢？不下雨怎么行呢？等等，是 city planner 的错吗？是输水道的设计的错吗？是房子盖得太低，不该的地方的错吗？因为有很多人的一些知识的不完全，人的一些偷工减料，人的一些想赚钱，人的一些各种的原因，造成很多的困难。这困难不见得是从恶里来，也可以从它的不完全里来。这些都是人性的不完全的部分，都是引起困难的原因。一个桥倒，他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重力使得他倒，但是不能去怪神，主要还是因为盖的人没有盖好，所以倒下来，对不对？要还是没有重力就不会压死人啦、啊。那这句话你就讲得太轻松一点，没有重力你不能活在这里，不是压不压死的问题 ，cannot have you。好了。苦难是神的一个警告，人类的危机就是有人问的好，他说在这讲究理性、科学发达、人文昌明进步的社会，现在社会这种进步，对不对？在这最有盼望的世纪，这是在二十世纪所写的，居然产生两次世界大战、犹太人的大屠杀、世界大规模的饥荒、难民潮，并活在何时毁灭的阴影之下。你认为人的智慧、人的发展、智慧理性的发展就会消除人的苦难吗？这句话有人说不是。从 data 来看的话，这是最昌明、最进步的社会，也是人间受苦最多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很清楚靠二的。所以有我们再多教育、再多昌明，所以我们苦难就会更少吗？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所以罗素跟爱因斯坦他两个人在1955年发表一个宣言，11个人同意这个宣言，11个人中间有10个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所以是一个非常这个 high caliber 的一个意思上，他们讲什么东西？他说 ，We have found that the man 这些人 who know most are the most gloomy， 就说最就对我们现在的事情最有就最知道最有知识的人，他们是对这个现实的时代最不看好的人，最担忧的人。我们在这里说没事，哈哈哈，那我好用你的知识。那个小孩子讲，那少年不识愁滋味啊。那么啊，很好很好。那老师说啊，少年不识愁滋味。稍微长大一点就不这样讲了啊。你看到同样的情况，江阔云峰，断雁叫西风，环境就开始不一样了。霍金博士，爱因斯坦的继承人，有人这样讲他。他最近所讲的呢，不是说人怎么样来研究这个物理，而是说人应该要太空殖民。因为人如果不太空殖民的话，人的科技太厉害，很快就把自己就杀掉了。什么样的科技导致原子弹？原子弹成分又重又大，排也排不动，那么它的原料找不到。那么真正厉害的是什么？生物科技。我可以造一个病毒，那种病毒是特制的，它的 sequence 是特别安排的，它可以空气传染的，它可以在你中间体质身体里面潜伏一年的，潜伏的时间跟你什么时候接受这个病毒有关的。换句话说，你现在得到这个病毒，一年之后发出来；你3个月之后得到这个病毒，你9个月之后发出来。换句话说呢，一年之后，所有全大家都发这个病毒，但措手不及，一下子全人类都给毁灭。能做到，能不做，不能做到，看起来不是那么难，只现在还不会就是。可不可以研究这些？可不可以？人研究原子弹是要造原子弹的。1=mc平方，这是最重要的物理的一个创建之一，质量能量可以转换的，从那个的创建就出来原子弹。生物学家这样的研究 you know what's going to bring， 这些东西使得霍金博士非常的担忧。人受苦难是不是因为人做错事所以受到惩罚？显然不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听见人说在希罗亚这个地方起来耶路撒冷啊，有一个楼倒塌，耶稣在那个里面告诉他说那个楼倒塌呢压死了18个人。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路撒冷很多人只压死18个，那为什么就压死这18个呢？你们以为他们更有罪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都要如此灭亡，他不是说被楼压死的灭亡，都要灭亡，是告诉我们说人真正的命运是什么。就是我昨天前天讲的，人一生出来就一天死一点，一天死一点，一天死一点。我们说明天要寄望明天啊，将来啊，将来，你知道明天将来是跟你死亡最更近的一天啊，你怎么一直要去哪里啊？因为我们没有看得太远，对不对？以为既然有明天，明天也有明天，好像我们永远不会死一样。But that's not true。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等于是一个警告，这些人的压制，他只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悔改，不行转移，人都要如此灭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永不出现，反得永生。是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在讲这个事。好，讲一个个例，讲一个神受苦，他是非常冤枉的。在雅各书里提到这个先前，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为有福的。如果你不受苦，不需要忍耐的啊，忍耐就依然说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先前受苦的人称他为有福的。你们听见过越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结局 telos 这个希腊的意思是终了，是目的的意思，主的目的或者他的终了，显明明显是主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在这样一个极痛苦的经历的里面，神要让他知道神爱他。就这个代价似乎有点高啊，似乎太高一点。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很苦的时候，有个人呢，他住在威斯汀中东一带，有个人名叫岳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之大，讲了一个大家所尊重非常富有的人，非常久以前的事情。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讲他不是有多少黄金，不是有多少美钞，所以呢他的财产是用多少牛羊来算的。所以一物的时代中间是很早很早的一个南美，很早很早的一个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有人说这是记载到最早的事情中的一样。所以圣经其实一开始讲了处理的问题，圣经本身的开始讲到天地怎么样来处理人间的问题，这是不是对天地的问题，就是一个好人为什么受苦，这是这一本书《约伯记》的主题。这个人大家都尊重，而且他是一个好人，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这个人呢，他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时候呢，神就问撒旦，在中间就不多讲了。所以撒旦不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所以神跟撒旦之间 actually 有点交锋在里面。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自己讲的 affirm 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好人对吧？很少人有什么样的人神可以这样说的。撒旦回答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这句话厉害。撒旦说，神啊，你不要太幼稚太自问太这个太简单了啊！你以为他来拜你是没有他的用心没有他的原因的吗？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因为我生病不好啊。有什么信耶稣啊？因为女朋友跑掉了。有什么信耶稣啊？论文做不出来啊。所以要信耶稣啊，现在信啊，老陈一信啊。撒旦说，老陈陈先生，你不要太高兴他信耶稣啊，你以为他信你是没有原因的吗？他底下讲原因了，说你父四面围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所做的蒙你赐福，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一切伸手毁掉他一切，他必当面弃掉。你保护他，所以他敬拜你，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互利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你把他的好处都拿掉，一切伸手毁掉他的一切，你看他是不是当面弃掉你。弃掉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咒诅，当面咒诅你，明白？神说 OK， 你把他的一切都拿掉吧，然后在一日很短的时间里面，孩子通通死了，财产通通没有了，仆人都散掉了，也都死了，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哦，大的灾难，有谁能承受这样大的灾难？啊，承受这个灾难，约伯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剃了头代表悲伤，这犹太人是不剃头的，我不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不过呢，这是当时的一个规矩，这表示一种极大的一种悲伤，剃了头。如果你们知道看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话，绘画。Rembrandt 画了一幅这个浪子回头，这个画是真的挂在这个在俄国的他们叫那个就说圣彼得堡啊，圣彼得堡的这个东宫里，就说 Hermitage 他们的博物馆的里面很大的一幅画。这个浪子回来剃了头，衣服褴褛，很就是衣服是破的没有头，就是一个人极 trunk down 的样子。这里也是撕裂衣服外袍伏在地上下拜。他怎么说呢？到自身出于母胎，也必自身归回，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神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有没有咒诅耶和华？他没有咒诅，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你想说这一定是某一种的阿 Q 精神，对不对？心理上有点不大正常，这样的话，不是，为什么不是？他说我自身出于母胎，也必自身归回。我来这个东西带是我带来，是我的，因为我生出来就带来的，所以是我的，也不能够带什么东西走，因为是我的，所以我要带走的。所以呢，自身出于母胎，也必自身归回。换句话说，人是什么都没有的，没有人说你真是他的。那么他现在为什么损失这么大呢？因为他有很多东西，理由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神赏赐他，所以他看到在他的损失的里面，神有多丰富的赏赐，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是他的常态，他有是神的恩典，神把他的有拿掉，他看见神的恩典，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刚刚对于小孙女的同样的一句话，到底有难关好呢，还是没难关好呢？他可以，他这个人在他自己的损失里面看见神给他的赐予，所以他这句话不是阿 Q 精神，他是在敬拜神。神待我多好，他给我的比众人都多。为什么我知道呢？我的损失比众人都大，他在这里敬拜神。这是一个人对苦难的一个认识，这个反应，这是这本书他真正难的地方。再下去，撒旦说啊，你没有伤他的身体，没有让他生病，所以他会敬拜你。你如果让他生病啊，看他敬拜你啊，哦，这个态势非常的困难，所以他又要生病等等等等。这个约会期很长，所以就不多讲，没有兴趣继续翻单。别人就说那个他不多讲，多讲好有时间了。那么意思就是说，苦难的来源在受苦的人中间，看他对于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可以对苦难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这个人在极大的苦难中间，他的反应是敬拜神。苦难基本的来源是罪，自由才使人有罪，善恶是从自由里来。换句话说，一个人没有自由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一个人不能讲道德的问题，道德只能在有自由的地方可以来用。如果这个人必须要做他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能讲道德。一个兵在长官的控制下面说冲啊，他听黄多或长官的话去冲的时候，你不能说这个兵没有道德，因为他没有自由。他的长官呢要负这个责任。所以任何一样事情，一个狮子把一个小羊啊吃掉，你说这个狮子真是没有道德，就是一个跑不快的东西，或一个没有力气的把它咬死，你有本事去吃大羊，吃小羊干嘛？对不对？啊，对他也说不是英雄好汉，你这话不通的，对不对？就是他的本性，他不在他自由选择的里面。OK， 所以道德是跟自由有关，人是有自由，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为什么？因为爱是需要有自由的，爱是人生命中间最大的祝福。所以呢，人之所以有爱，因为人有自由，你可以选择爱。同时，人既然可以选择，他就可以选择恶，恶是从这里来，罪从这里来，苦难大部分情形是人自己所带来的。所以神在苦难中间拯救人，就说明神何等的爱人，因为这基本上人自己发出来的麻烦。神要为人受苦来取代人的苦，苦难的元凶是罪介入了世界，破坏了神完美的创造。罪使得人与神隔绝，这是罪的一个定义啊。罪使人与神隔绝，与神隔绝就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神就是生命的源头，跟神隔绝就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一旦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你就怎么样呢？就在死的里面，因为像剪下来的花，已经跟它的根隔绝一样。良善，一个人因为与全善的神隔绝，所以他与神隔绝，就是与良善隔绝，所以他进到恶的里面。那么这些还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就说一个人与神隔绝的一些后果，与真理隔绝等等。那么这两个我就不多讲，但是这里面保罗在罗马书里讲说， 受到诸佛菩萨驱风之下，不是自己所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但受到诸佛在死亡脱离败坏者的加持的影响，甚至于我讲到整个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也在这个人的罪的瑕疵的里面，以至于整个的世界都会破坏。所以整个世界里面啊的啊，就出现败坏者的第二天，我没办法讲的太多什么啊，就像自然律是好的。但是自然律可以使得人被压制，比方说被雷打雷是需要的，因为不打雷的话最先的植物没有办法生长，因为 the fixation of nitrogen。 但是因为打雷的人可能会被雷打死，这是打雷不好的。这里的问题是因为自然界受到咒诅，我在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跟你讲的太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慢慢去，如果有兴趣看看我写的这个苦难的讯息，苦难有个真正的意义在里面，让人经历。这是从 practical 角度来看，我们在一些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到这样患难的人。既然人生都是有许多的苦难，这些苦难的人没有很多的出路，这些苦难的人并不需要知道说苦难从哪里来，他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安慰跟出路。所以怎么样自己能有出路呢？神说，神让我们属他的人经历患难，他来在我们患难中间的安慰，叫我们能够安慰那些遭同样患难的人。一个没有受苦的人，不要随便去安慰在受苦中间的人，哎呀没关系啦，神力拯救你了，这是完全没有深入，听着让人家生气的话。你如果没有受什么样的苦，不要去安慰别人说没事没事，神力救你，你在那做没闭嘴就好，可以陪他就好。你真正同样受的苦，或者说更大的苦，你可以开嘴开口。就当年我孩子三岁的时候，神怎么把他娶去，神怎么样安慰我，这话有资格讲，对吧？看你受什么样的苦，就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能够成为神安慰神爱的一个使者。这是苦难中间一个原因。Compassion 这个字，慈悲这个字 ，compassion， come 这个字是在一起的意思啊 ，combine come together 的意思。Passion 昨天已经介绍给你们了，这个字是受苦的意思。哎 ，compassion 什么意思啊？慈悲什么意思啊？就是与你一同受苦，这叫做慈悲。不说不痛不痛啊，我有慈悲啊 ，no。不要能够与你一同受苦，这叫做慈悲。英文字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丰富，中文字你要去看甲骨文，看说文里面讲这个字出现是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也是有很深的含义，跟现在我们说日语常常有不一样的地方在里面。老大的老师当他开始出来就知道说讲到快要完了，就回到家里来了。老大的老师最小的一个生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大拇指不完全勾弯，是不是大问题呢？不是大问题，但是如果早一点动个手术把他这个问题解决呢，他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当他够大三岁这样子，妈妈有一天就把他抱到医院里去，他当然不知好歹，妈妈抱的地方都要去，呵呵，妈妈带你去啊，好好高兴。我平常妈妈都不带去，是妈妈带她去，高高兴兴就被妈妈带到那里去。妈妈一边抱起一边说：“爱你爱你。”哎呀，他哪里知道现在能够他的是什么？然后就把他按翻在手术台上。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行，妈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让坏人欺负，把他麻醉，不能动。任人摆布，手指割开，筋切断，重新连接。哎呀，醒来之后真是委屈啊！谁把他带来的？妈妈带他来的。谁说爱他？妈妈说爱他的。谁让他受苦的？你又不简单让妈妈叫他受苦了？他当然没有这个，他当然没有这个哲学的这个本质在里面。他知道说很痛，很冤枉，哼。还是赢的，妈妈怎么讲？说你这可这样这样那样，牛怎么样？那也是这句话。妈妈说：“宝宝不哭，对不对？”是废话，是废话。 神对我们的安慰常常不是安慰我自己为什么受苦，而是说我在这里安定，还是我与你同行，是他的安慰。所以他的妈妈他也讲安慰，虽然他医学很懂，不过这不是讲医学给他的，不用讲他的话，你小的时候怎么样啊，我没上山，现在不是他呢，因为你们光这么亮，所以你稍微暗一点，我就把一些低调能够给你们看到，好不好？在家里，回到家里之后呢，这时候就包起来，看见没有？包起来，因为动了手术嘛，动不动呢，一丝梨花春带雨，就在那上，一丝梨花哭的，哭的累累的了。这时候，这个。所以说那笑一个笑一个腼腆笑一个照了真相。那么他还是够小，所以还带着尿布的啊，所以是这个小孩子蛮小的时候，大概年纪不到三岁，边上是他最宝贝的一个小玩具 Stuffed Animal， 一个小狗。这个小狗呢，他是抱去医院的，总他妈妈是不许带小狗出去的，那天特别开心，叫小狗可以带去，到了医院回来之后发现呢，小狗的右手绷带包起来，有没有？这是现在是有些儿童医院所共用的伎俩，把你宝贝东西带去，也同样东西包一包，那回来一看，我的小狗，也说他的小狗不能不能来，有人做同样的苦的时候。是在受苦里的这个安慰，最大的难是你单独在那里受苦，哎，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中说 ，I am with you， 我与你同在。随便什么样的境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恩典。我们在这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说试着安慰去安慰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安慰的使者，小狗不要痛，你不要哭啊，不但如此，患难中有当时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品格的意思，老练生盼望，这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当时那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人经过盼望的时候，经历的是神格外的爱，浇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叫死心，这个上门中的人可以有的指望。福音就是神爱的人，他为我们受苦，这就是福音，这是人的盼望。这种教会难得的一张照片，我们有四个堂在一起，同一个地上。很快地上是有24楼地，上面中间比较大的一个堂叫做仁爱堂，仁爱是这个 Charis 就是恩典意思，礼物的意思，恩惠的意思。那么 Charis Chapel 难得的地方是我们停车场可以停大概900部车子，所以很难得上面完全没有车子的，所以那一天呢是完全没有什么车子，这里看到的是仁爱堂，这里是定位堂，恩惠堂，这是仁爱堂，变成还有这个 logos， 真的我们叫做圣道堂，真的。这里的彩虹，神纪念人，这是我们纪念人。真正人的盼望，其实还是在人的 collective 里神所创造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世界上苦难真正的一个 solution。我们不见得能够解决苦难，只是不受苦。但是我们让受苦的人有指望，因为我们自己在受苦的时候经历了这个指望，这是神的信实，这是出于神的爱。我到底有没有真的把神的这个苦难的问题讲完呢？当然没有。最后为什么出这张照片呢？这是告诉你说在哪里可以继续找这个的答案。这个答案是 collectively， 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但神在集体中间，在教会里面，或者更大的 sense， 更重就众教会的里面所施的恩典，让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让 这个约伯受苦，因为他要让约伯看见神的目的是让约伯知道他是大有慈悲，是蛮有怜悯的神。在约伯记结束的时候，约伯他的财产就增加了一倍，神给他的牛羊骆驼都增加了一倍，那么他的孩子没有增加一倍，还是同样十个孩子。所以也知道说财产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要再给你的话，多一倍给你的话要给你一倍。孩子呢没有了还是在那里，所以是要加倍的话，只有再给你一次就是一个就行。你有个孩子，你没有孩子，是再给你孩子，孩子你就有两，你就是加倍了，就算那个孩子你不再给你。产物跟人是不一样的，财产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所以把你的精神放在有永恒价值上的东西啊，外面工作是暂时的，家里的孩子是永远的，不要把那永远的看得比那暂时的更重。所以神把他的儿女又重新给他十个儿女，给他别的财富都增加了一倍。有人说哎呀，约伯记的败笔十三章就在这里了，你看最后约伯难道不是为了神给他多一倍财产在那里敬畏神吗？这是有点赖皮啊。其实这句话呢有一点点低看了神在这样地方的处理。一些解经家，那么这是比较是中国的解经家，对这个事情看法我觉得也很特别。他说一个人他在神面前领受的 inheritance， 谁是比别人多一倍的，就是继承产物产业的那一个是增加比别人多一倍，家里面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份财产，长子继承产业是 double， 继承产业是 double 啊，所以神现在给他 double 他的产业，似乎是在这里神 symbolically 讲，从前你只不过是一个种子，现在你是我的爱子，里面这里的改变，地位上的改变啊，所以 symbolically 给他多一倍，不是财产的需求，而是他地位的需求。那么这个看法也有他独特的方在里面，就是跟神说人受苦这个两次，他幕后所赐的福，如果刚刚我所讲这个这些解经家所讲的是对的的话，这个所赐的福呢其实是比原来的福大得多。所以神的目的呢让人经历这一切，不是要害人，而是要把恩典给人。所以才今天有这个题目，看起来是个 contradictory 的题目，恩典与患难，或者患难与恩典，其实不是一个 contradictory， 是两个可能分不开的同一个意思。等一下你们有见证会，通常我不参加你们的见证会，你们见证会会谈一点你们在这里听到的事情的心得，你们大体上会讲两样事情，一个讲人讲得很好，我得到益处，我一定很高兴，你就害我了，就最好不要听这些东西。再不然换一段就讲人来见，我都听不懂，我一定就很伤心，我在这里也不是好事。所以呢让你们去讲你们要讲的，我就参加你们的聚会，所以这是我参加你们的聚会最后的一次。我三点钟，而且是2:54要登机，那么飞机是3:29要飞，那么所以我登机的时间呢是差不多3:00要在飞机，所以我希望能够在登机之前2个钟头左右呢能够到机场。现在这边的这个台风呢，呼噜呼噜呼噜吹到我们纽约市，爱我们的纽约市不走，在停到海外那边荡来荡去，不知道现在荡的情形如何。昨天晚上看来呢，他要到礼拜四才会离开，今天才礼拜一，能不能回去呢 ？So far， update 我的 boarding board。So far 呢？看起来他还是要准时起飞 I'm not so sure， 如果准时起飞那是他说 could say goodbye， 如果不准时起飞不能起飞 I'll be somewhere in New Orleans United Flight 177 711吧。那么，所以在我现在的年龄的里面 ，it's very likely that's the last time I see some of you。那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你们中间 ，come back and see me， 是吧？我是某某，已经在纽奥利退休会的时候是福音呢，见到你。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现在我信主，不简单在这里信 ，I hope 你在这里信。You don't know how much joy you bring me. 再不然别的弟兄姊妹们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in that day. 所以呢我是最深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主。这是人生在世上这一生所以有意义人在这里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影响你的永恒。哪里有这么大的选择？人神把这样的恩典给人，让你自己可以选择。你不是一个奥特曼，不是一个自己作业被 program 好的一个机器。生命的尊贵。So goodbye， 谢谢你们在这几天啊、在我讲到的时候。有些人愿意坐到前面来跟第一天晚上不一样第一天前面上四排没有人的里面很多人在这里在后面的 appreciate 你在哪里那么神、哦、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给我们再一次感恩再一次把主你自己的恩典呈现在众人的面前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朋友们你听到这样的福音随便你在什么样的情况的里面你知道造他的神爱你你若愿意来认识这位神愿意这个时候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来认识你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请你在这个时候举手我可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好我看见这位请放下感谢神还有这样的人在中间吗如果有就请举手说我在这里求神是好这位我也看见请放下感谢神谢谢你在他边上对他的催促让他能够一起举手是祝福你还有这样的项目中间吗如果有就请举手说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随便我所经历的是什么随便我什么能够懂什么不能够懂主你是神如果都能懂你怎么还是神呢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低头下拜说主是你在我们的身上你所造的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愿意来接受这位主一生陪伴一生陪伴永不离弃一生牧养还有这样的人再请举手好不好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就请举手说主我在这里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次问你就不问了那么也许是我们在中间最后一次来问你们这里的问题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时候请你举手我祝耶稣 Here I am 会不会有继续举手有没有还有没有主耶稣我们为刚刚所举手的这几位来感恩求主你自己按照你的意许一生带领他们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经历什么叫做我的父被满意让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间知道主你永不离弃他们只有造天地的主可以讲这样的话可以实行这样的意许这样的承诺因为你不是我们所造的是我们是你所造的求主赐福给会众让他们无论在哪里成为多人的祝福无论他们生命所经历的是什么都能看到主你自己的荣美把你当得的荣耀敬拜就对你求主保守他们每天的脚步生命中间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学业上的需要工作上的需要家庭里的需要 感情上的需要，主啊，你都知道，为他们预备，让他们在你面前存着敬畏的心，领受主你自己丰富的福